弟兄们，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这篇信息我盼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信息，这是一个美好的纲要，它把我们带到一种眼光，看见实际上的看见神的旨意。我们相信这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是还有我们一生的生活都非常有关的。这个篇题是叫做过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在这个篇题里我想提出两个点，第一是过生活，所以神的心和他的旨意是关乎一种生活的，是需要有一种生活的。神的心和他的旨意也是非常重要。我先想读一个经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找到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乎我心的人，必实行我一切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以弗所书1章5节那里说到这个神意愿所喜悦的，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这个喜悦是在意愿里的，意愿先来再来有喜悦，这个喜悦是出自意愿的。在此我们看见这个他是要合乎神的心，合乎神的心，合乎神的心话就可以预备我们，就能够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实行他旨意的人，叫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来生活。这个篇题呢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章，这李弟兄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篇信息，这里面有一个奥秘，就是叫我们一个秘诀，叫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能够有一种侍奉。我都知道我们在各地都是很繁忙的，在那里侍奉教会，想要带出一个有活力的教会，想要有在神命定的路上往前。当我在考量这件事，我就领悟，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缺乏了一种东西，我们需要有一种突破。那这个篇题呢，说过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这种生活，这在李弟兄有一系列的信息讲到这个。在1989年2月份那里是讲到实际和生机建造教会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在那本书里有好几篇信息，就讲李弟兄就讲到，也把我们带进一种领悟，就是关乎神命定的路的领悟。这个很重大的事是在那些讲到神命定路之前呢，在那本书里面，在那本书之前的信息之前，他特别讲到这一篇信息，就是讲到这个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我想要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我想用李弟兄的这个说话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是应用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在经历上来经历它，我们就会带进一种活力的教会生活，就会带进一种神命令的路，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渴望得着的。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有个启示，要对李弟兄所说的要有个启示的看见。所以我想先提到这件事，在这一章李弟兄的信息里，我先把他的重点先帮你们总结一下。他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句话很长，就是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大卫。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要成为合乎他心意的人。第二，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是要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第三，我们要既然渴慕让他得着这个身体，我们就 要理解有个实际的钥匙。这个实际的钥匙，第一就是香条。李弟兄在他末了的指示也特别讲到香条。然后我们还要看见基督他要取代一切旧约的祭物和供物。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这样享受基督呢，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成为那些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基督身体的生活的，实行神命定的路的生活，我们就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既然盼望在我们造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生活，有活力的生活，有神命定路的推行，我们就必须要注意这件事，就是这篇纲要里的点，我们需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对我们一个调整，精细的调整，要调整我们，要来让我们来查验我们今日的经验经历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要这个信息对我们来应该有一个调整，有一个核对。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这里说旧约有一幅大卫的图画，他是合乎神心的人，他实行神的旨意，并在神的旨意中服侍了他那一代人。这是使徒行传13:22-36，大卫心中有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之神的名建造殿宇。今天神在每一面都祝福我们，为着成就他的经纶，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们，这里说今天这个很重要，这个词弟兄们已经说过，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在我们今天的光景，虽然外面有很多不确定的事，那里搅扰我们，问题很多，但我们必须领悟，今天神在每一面都祝福我们，他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要使我们能够成就他的经纶，要建造他的身体。所以这里在这个大点呢，我们看见了第一个件事，就两件事，第一个是大卫还有基督的身体，这两个重点，大卫和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想回想李弟兄所说的那篇信息，那篇信息是非常，这一句话这个点呢就与那篇信息的第二句话，李弟兄第二句话是相对的，是相应的。李弟兄在那里特别提到大卫，当我读的那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以为说哦，我们可能要来讲大卫的历史了，但事实上李弟兄讲到大卫就只是提到他一下，第二句话提到一下就停了，就好像那一篇信息讲到说要合乎神的心和自己的生活是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是要叫我们能够过一种神命令的路的生活，那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大卫呢就好像这个钥，这也是解开这种生活的钥匙，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要过怎么样来过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我们要做今日的大卫，我们要像大卫那样渴望成为合乎神的心。所以我想这么说，我们如果要成为今日的大卫，就有两件事，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弟兄们，我们要领悟，就我们要做今日的大卫，要作为大卫的实际，要过上大卫那样的生活。那我们呢，就必须要 有一种预备，要预备过这种生活，就要有这种预备，要预备过大卫的生活。李弟兄当他讲到在这个撒上撒下的生命读经里讲到对大卫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喜爱大卫，我们都很喜爱他的，他这个一生是很多光荣的事迹，当然他也是有一些失败，但我们也是很宝贝他的历史。关乎他，李弟兄说大卫他是被神预备的，要做一位合乎他心的人，不然的话他就 不可能做这样的一个人，不是没有神的预备，他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神造的，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大卫这样的预表是先被神预备好的，为了要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预表的生活。我们今天我们要照着他的心和旨意来生活，我们也要相信我们也是被神预备的，我们也是被神造，也是为了要来过这样的生活，来成为大卫预表的这应验。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是在谈论非常重大的事，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关乎非常重大的事，关乎神的旨意，关乎神旨意的成就。那大卫他是年轻人的时候，记得在撒上第16章我们就记得这个故事，他那个时候是在那个里牧羊，他就被带到了一个战场，在那里面对非利士人，在那里跟这个在那里打仗，当他的弟兄们看见他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嘲笑他，在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就嘲笑他。但大卫呢没有就是负面的来回应他们，他就说难道我在这里是没有目的的吗？没有原因的吗？所以就按李弟兄的话就说，他领悟这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是重大的。所以弟兄们，我们在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也是在这里是有目的的，我们在这里是有目的的。17章29节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这么说。所以神要预备我们成为今日的大卫。那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7章第46节，神今天预备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转向神，要合乎他的心，我们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对他有种回应，对他的预备，对他的主宰安排有个回应，才能成为今日的大卫。所以这个经节说，使徒行传7章46节说到大卫在神面前蒙恩，他是非常主动的，在那里蒙恩，他祈求为雅各的神寻得居所。所以大卫他是对神有回应的，他是在那里积极的来执行神的心意，这就使他呢能够得着这个神为他预备好的。对我们也是这样。那这个第二面呢，要作为今日的大卫，第二面我们要与他同活，我们要过一个罗曼史的生活，与主过一个爱的生活，我们要与主同活，过与他过一个爱的生活。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书，在雅各书你有这个佳偶和良人，这两位佳偶和良人，这个乡村女子在那里追求这个王，他们都是被称呼为佳偶或良人，在原文就是爱这个字。他佳偶就是一个阴性的爱，这个良人呢就是这个阳性的爱。所以他那这个字的字根也是大卫的这个字的字根，所以大卫是可爱的或心爱的， 他就有在神的主宰下有这个名字，他的名字也是代表爱的意思。所以在雅各书里我们也看见这个良人被这个佳偶来追求，就是阳性的爱被阴性的爱来追求。到了第六章，你就看到这个阴性的爱跟阳性的爱已经成为一了，他们就彼此呼应。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也必须对他有回应。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被他预备来做大卫，要怎么回应呢？我们就是要爱他，像雅各书这样来里面所说的来爱他。大卫他有这种与耶和华有这种爱的关系，你记得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所说，他是在神面前是癫狂的。在撒下的第六章也说大卫也是癫狂的，他在神面前是癫狂的，所以他在神面前在那里极力的跳舞。第六章十四节，撒下六章十四节，第十六节说他们看见他在那里踊跃跳舞，大卫在那踊跃跳舞，这是旧约的大卫。所以在章李弟兄这个信息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做今日的大卫，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心生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必须有像大卫这样的一个态度，一种心。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钥匙，我们需要有这个钥匙才能进入这种生活。要怎么样能够过一种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我们就先要领悟我们是被神预备的要来做大卫，我们要回应他，我们要向他说，主，我要为你盖造居所。那我们回应呢，是一种在爱里来回应，是用爱他的方式来回应。那我们下来看第二大点，神在他新约经文里伟大的旨意，他的喜悦，他意愿所决议的和他的定旨是，这是很重要了，这是一个定义，就是说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喜悦是什么？他意愿所决议的，他的定旨是什么？这在前面信息听已经提到，就是要得着一个身体，做基督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的扩大和彰显。所以是弟兄们，这是他伟大的旨意。如果我想再跟你们说，在李弟兄我刚所提的那篇信息里，他里面有个特别的发表，就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他讲到身体，也讲到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有一个身体，是来做基督的扩大和彰显，这个基督就是这个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这里我们有身体，有具体化身这两个词，这里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也是一个奥秘，就是神圣的分次，三一的分次的一个奥秘。首先神先把他自己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然后把他自己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后，他就渴望又有一个为了他这个具体化身有一个扩大，有一个实化。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两步骤的具体化身，可以这么说。第一步骤，神先在基督里来，作为基督作为他的具体化身，然后第二步是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他是神成为人，成为一个神人的这个具体化身。那基督自己呢，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向着神去的，他人成为神，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借着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把我们做成基督的身体。所以神成为人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再把我们人带到神里面，借着他死与复活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 就是万有都要归于他作为元首底下。这里的一个他就是这个神旨意的奥秘，他就是我们都要成为他的具体化身，那他又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我们可以用个比方，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有个比方，好像一个夫妇他们来在一起，他们可能他们之前来这个交往，这个男女来交往，他们来交往可能从两地来在一起，他们可能来一个约会聚会约会，那这个男方呢，他当然就会穿得非常这个合宜，非常吸引人，打扮非常正式。那这个女方呢，当然也会穿着非常的美丽，是最为吸引人最为美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基督里神穿上了人性，他穿上了人性，成为在基督里的具体化身。那我们要来遇见这个男方呢，我们要穿上基督作为我们的服装，穿上神性，穿上这个服装，来在基督里也与他相遇。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一个相会处，就是神与人就能来在基督里来在一起，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就能够有个扩大，有他自己的一个扩大和一个彰显，一个扩大的具体化身。所以当他有这个的时候，在基督里借着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作为他的具体化身，他就有一个对基督就得了一个身体，就让基督和神就有了一个扩大和彰显。所以是借着这个具体化身，借着这个身体，神在基督里就有了一个彰显，就可以有个看得见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弟兄说，常说他有时候看见一个人从远远的远处来是一个背影，但是借着看这个背影身形，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同样的，借着把我们带到基督里成为他的身体，那神在基督里就是成为看得见的，借着我们就成为看得见的，成为扩大，成为他的彰显。所以弟兄们，我们如果要成为今天的大卫，我们就应该要满了感觉，是为着基督身体满了感觉，渴望这个身体，渴望这个身体能够产生出来，实际的能够彰显出来，来完成神的旨意。第一终点，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是为着产生召会，召会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扩大和彰显。神伟大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由重生、圣别、更新并变化成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形象的人所组成的身体。所以弟兄们，我们都非常宝贝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这里作为我们第一个引经，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把我们连到了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在我们第一篇信息也看到的，那里说因为是有神的旨意万物才被造。那我们看见那个造物是从神旨意里出来的。那十二章一节，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也说到神的旨意，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天是为着地造的，这个地呢是为着人造的，人呢是里面有灵，所以他能够认识接受神，他接受神呢，他就能够成被更新被变化，就能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借此呢就能够成为他的扩大和他的彰显。所以关乎这点，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成全训练这本书里面，李弟兄说，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神产生出来的拔尖的产物呢？你们想过呢？天被造，地被造，人被造， 千千万万的事物都被造，神在造物里行了一切，也历世历代行了一切，他还在那里做工。我们不知道这个工作还要持续多久，但最终从神的工作里所产生出来的终极项目会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看见，那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必须有深刻的意象，历世历代以来从神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最终就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神工作的持续，所以身体就是神整个启示最拔尖的点。所以我们要作为今日的大卫，要我们的心是合乎神的心，我们就必须要渴望这个身体被产生出来。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要借着我们这样的合作能够实现。好，第二重点，神伟大的旨意，也是在说到神伟大旨意的另一面，就是要得着召会成为基督身体的生机的身体，以显明他万般的智慧。所以在第一篇信息我们也看见这个身体它就成为了一种展示，把神万般的智慧展示出来，让全宇宙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宇宙性的展示，展示他的万般的智慧和他的旨意。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那你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神是具体化身在他基督里，这个基督是神格的具体化身，里面有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借着他的工作，我们被带到他里面，我们成为他的肢体，成为他的身体，我们也就成了这个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宝藏的一部分。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是有智慧的，有知识的，但我们是借着有份于他的智慧，在他的智慧里，他的智慧是一个宝藏，这个宝藏借着我们进到他里面，按着他的智慧，我们就成了他的身体，成了他的召会，我们就彰显出他的万般的智慧，像让整个宇宙来看见。所以这是个向整个宇宙的展示。所以作为今天的大卫，我们要渴望这件事。然后他的旨意也在以弗所书看到。我们来到第三终点，所以以弗所书的每一章都从特别的观点揭示神旨意的奥秘。第一章第九节，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三一神生机体的奥秘。所以第一小点说，让我们看见第一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次与超越基督之殊共的结果。所以我们何等的珍赏，我们的父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我们的子神救赎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把我们做成他的产业，然后灵神打印作为凭职。这就说到了三一神整个三一神的分次。然后我们又看见超越基督之殊共，使我们不光是作为这个受惠者，这个接受分次者，但我们被做成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召会。所以这个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这个无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一章十八节说到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的心眼必须要得光照，我们要认识他呼召的盼望，他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我想再分享李弟兄一点的话，他说到这个点的时候，他说关乎我们这个呼召的盼望，他说这是在这本书的第十页， 他那无限的丰富已经分赐了给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无限的盼望，我们作为他神拣选的人，我们已经被呼蒙召了。我们活在美国，我们可能说我们是被呼召进到美国来享受美国的丰富，是为了我们的享受。同样的，我们也被神呼召，被三一神呼召进到三一神里面，我们来享受他。我们可能享受他只是一个小的程度，到一个小的程度，但是还有很大的程度的丰富是还没有享受到的，我们还没有开始来经历。我们是被呼召到这个无限大的三一神的丰富里，我们有三一神做我们的盼望，我们在每天就在这里来探索这个丰富，它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竟然成为他的身体，是借着他的分赐还有超越基督的输供，我们就被带进一种实际的经历里来经历他，作为我们作为他的身体。这是我们，也就是我们被呼召来经历他的呼召的盼望，我们就活在里面探索他，享受他。我们后面第三章会更多看见这个。第三章第三点说，三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成了第二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三一神的杰作，就是一个新人。所以在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的延续，所以第二章的开头就说然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而有一个连结，就是第一节的一个延续，第一章的延续。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说，第一节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到了第四节说然而，因为神赋予怜悯，因他的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就得救了，被带回到他身边。然后这一章的后面说到，我们就能享受他全班的救恩，就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成为他的一个诗篇。在这个诗篇里呢，我们就能够有一种生活，行在其中，有各样的善功。这个诗篇在这一章的后面第15、16节也看见，就是那个新人，一个新人。所以今天召会就是这个新人，就是神的杰作，神的诗篇，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看见的。到了第三章，三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成了三一神的丰满，是借着我们得了基督丰富的供应，并借着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是八节14节到19节。所以我们这里非常宝贝一个事实，就说这个保罗祷告要我们能够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让他所有的丰富的一切都能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弟兄说，在这一段呢，经文呢，当你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在你里面提醒你要转向主，要呼求他的名。你可能会说，哦，主耶稣，我不够爱你，但主，请你使我愿意更爱你。然后你可能会继续祷告，哦，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哦，以你自己充满我，哦，占有我，具有我，把你自己在我里面扩展。他说我们如果这样祷告十分钟，只要十分钟，你就会得着加强，加强到你里面的人里。所以弟兄们，作为今天的大卫，作为今天要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渴望以弗所书三章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我们盼望他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被做到我们里面。 我们的弟兄继续说，我们的内里呢，就像一个建筑一样，它是有四个房间的，有心思、情感、意志和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一个特别的房间，一个美好的房间。这个房间是把天和地相连的，并且把地连于天的，把天带到地上的。所以我们是借着使徒保罗的祷告，祷告的话，就像我刚才所举例的那样的祷告，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活的接触里。当我们接触他，我们就进到这个美好的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里，它就能够扩展到我们其他的房间，我们的心的各部分安家在那里。当它在向下安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就可以比喻的说，我们就往上升了，我们就被带到它里面，我们就能够更与众圣徒一同追求它的扩长高深。所以弟兄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借着与他接触，让他安家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呢就享受他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把我们做成他的具体化身。那我们到了第四章启示，基督的身体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的调和，并且这一个身体是由一个执事建造起来的。这从四章四节到十六节，我们看见这个作为这一个执事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持守它作为我们的元首。这是十五节，我们就能在凡事上长到它里面，它就成为我们的实际。然后本于他我们得了供应，我们就作为他的肢体，就能够有份于基督身体的建造。借此呢，我们就能够有份第十二节的这个那执事的工作，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们，这是应该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焦点，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与三一神的和三部分人的调和里，我们要在这个调和里，这个秘诀就是要持守它作为我们的元首，叫它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实际。到了第五章第五点，五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由光的儿女所组成，做基督的心腹，使基督得满足。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要行如同光的儿女，行事为人要如同光的儿女，这样的是按着他的心意和他的旨意生活。当我们是在光中行，我们就在一种爱和光的氛围里，在这样的一个享受他的氛围里，我们就有一种甜美的光照，一种包围人的爱，我们就能够被他预备成为他的心腹。这是他的旨意，为了他的身体能够达到成熟，成为心腹，就能够成为第六章的战士。所以第六点，六章启示，基督的身体是三一神团体的战士，为着击败神的仇敌。这是第六章十节到二十节。所以作为身体，我们能够团体的来对付神的仇敌，我们能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可能够成为一个团体的大卫，大卫能够站立得住，击败这个巨人哥利亚。同样的，我们一同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也能够经历身体，就能够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有这种代求的祷告，时时在临终祷告，就能够击败仇敌。所以这都是从以弗所书所看见的身体的各方面，作为神旨意的奥秘，这都是启示在以弗所书里的 弟兄们，我们越深的进到这些章节的经历里，我们的路呢，就是要做，就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的心，做今日的大卫，爱他，接触他，追求他，寻求他的旨意。所以他的旨意首先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第四终点，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这灵前十二章二十四节，调和这词的意思也是调整，使之和谐，调节，并调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有身体的话，我们作为今日的大卫，调和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帮助。调和有各样的阶层层次，可以说有这种国际的相调，或说地方性的相调，或说地域性的，或说在教会里的相调，或说各区中的调，或说各小排的调相调。所以相调是有各个层次不同的相调，但除此之外，这只是一个外面的架构，这只是一个实行的架构，它还有一个内在的相调的一面。这个内在的相调的一面呢，乃是就像我们刚刚第一，就下面第一小点所说的，我们这一切都必须凭着灵而行。在调和实际的点这本书里面的第十页说到，调相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都带到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并且帮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实际。所以我们在实行相调的时候，作为大卫在那里追求要产生基督身体的实际，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领悟这个调和是要为了要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也就是一个最内在的事。我们不光只有外面的架构，我们要进到内在的数值里。所以这里小一说，要在身体的生活里调和，我们就必须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所以这里我们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说到这个相调内在的数值的一面。什么是相调呢？我们在国际相调有聚会的时候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一切的事都要经过十字架。当我们说经过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也许可以再提到大卫，我们再提到大卫。尼弟兄提过，大卫在他的预表的这个意义上，他代表基督，特别是说到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相调的这一面呢，他是就是一个活在十字架下的人。所以作为今日的大卫呢，我们是要也是要渴望带出这样的一个身体，要完成神的旨意呢，我们呢就也必须要愿意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尼弟兄在讲到大卫的这一面的时候，他说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他是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他就特别说，在我们能够有经历基督作为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一面之前，能够与他有这种生命的连结，借着信心有这种生命连结，首先我们先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先要经历十字架，然后才能够经历这个信心和生机的连结。所以相调我们要先经过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离开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我们都是喜欢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都是喜欢活着天然生命，但我们要弃绝天然的生命，我们不能在天然生命里来活。 我们如果在天然生命里活，就不能不可能有基督的身体了，这就不可能完成神的定旨了。虽然天然生命也有美善的一面，但是我们要当我们经过十字架，这就特别说到，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凭着那灵，凭着那灵，当我们是凭着那灵来与他是一，凭着那灵，那我们就能分赐，能够供应他，把他涌流到人里面，使人别人接受到基督的分赐，使别人呢也能够被连接到这个身体里来，就能够接受了基督的元素。所以调和内在的一面乃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就是站在基督肢体的这个立场上，作为基督身体的，不拒绝我们天然生命，不活我们天然生命，乃是紧紧的活在我们的灵里，来分赐基督，把基督分赐到别人里面，把基督分赐到别人里面。所以我们的弟兄说，在调和的实际的点里面，他说大卫是一个按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所有的和我们的是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是神人，我们能够不光是按神的心意，我们更是能够凭着灵，按着灵，这个灵已经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灵，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核对我们是不是在灵里做的，我们是不是照着这个灵做的。所以我们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也要核对查问自己，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多少是这样过生活。第二，调和的意思是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停下来与别人交通。所以我们若要有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当我们是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我们就被带到一种交通里，这个交通是神呼召我们进入的，我们就能享受一种丰富的美好的光照人的照耀人的一种基督身体里面的循环的交通，所有肢体都在这里享受这个交通，在这交通里我们都得丰富了，得供应了，得加强了，我们就成了活的肢体，基督身体活的肢体。所以调和的意思是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总要停下来与别人交通。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会被主成全，在这个点上有这样的内在的实行，这样我们的交通都不是我们在做一件事以前我们都会先停下来与人交通，这能够保守我们继续留在这个交通里。第三，说调和是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好照着神的喜悦完成那做神经人最终目标的新耶路撒冷。当基督身体越过越产生，我们就借着相调在我们的经历中，这最终就会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但我们不用等到那一天，不用等。李弟兄说，他说这是神特别对他的怜悯。当他很年轻，才二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快三十岁的时候，当他进到了教会生活，他说我就学习做一切事都是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的身体缘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祷告所罗门的王的祷告，主啊，给我智慧，叫我知道如何在你的名中出路。这是带下第一章十节，他说然后主就答应了我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在他的名中出路。这意思呢，也就是在内在的一面的意思，也就是要弃绝我们这个天然的规律性的生活，立场的生活。 而是要凭着那灵分赐基督。所以在我们再说，这个次序是这样，我们的心作为今日的大卫必须先转向他，倾向他，要这个把我们的心放在他身上，要爱他作为我们所爱的这一位。然后呢，借着爱他，我们就开始关心他的身体，在乎他的身体，如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的六章里的说到身体，我们就看见这个身体是神的旨意，这身体是借着相调来得建造，这是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这本书和商条的施行实际的点这本书里面李弟兄所讲到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呢，我们就能领悟神伟大的旨意是要我们过一种生活，是在这个身体里的生活，活在这个身体里，这是要借着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是这个中心点，我们可以说这是这一篇信息的中心点，这篇信息的中心焦点重点。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在这篇纲要里面对我们的启示。第三大点，神伟大的旨意是要得着基督做一切旧约祭物和供物的顶替，使我们享受他做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弟兄们，这里有两个非常惊人的非常重大的点，一个是希伯来书10章5到10节，一个是诗篇40篇6到8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有了这他的第一步的具体化身的时，第一步具体化身，他渴望这具体化身有第二步在扩大，但是他第一步的时候呢，第一步的具体化身，他来是为了要使他自己还有对他的享受能够有同样的一个中心，在神新约经纶的这个光的底下有一个同样的中心，就如同旧约的对神旧约的子民有同样的一个中心。所以这里讲到第一终点，他这里说，神说祭物和供物不是你所喜悦的，这是希伯来书10章。那看啊，10章9节，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10章9节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第5节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身体是要来顶替一切的祭物和供物的。在这些经节里的上下文，我们看见主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是作为了这个宇宙永远的祭物，一次永远的祭物，是为了要救赎我们。当他这么做了时，他献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献上，他就执行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光是要来救赎我们，不光是要来除去我们与神的间隔，神与神之间的问题，除去这个负面消极一面的问题，不光只是要释放他的生命，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他不光这样，但除此以外，他还更是要把他自己作为这个终极完成的灵，作为一位是我们所享受的，是无时无刻享受，在每一个需要里，每一种光景里，无时无刻随时随地的做我们的享受。所以在旧约里你有这个祭物和供物，他是渴望他能够 同样的成为我们的享受，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这里的生活要按着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来生活，就是这个中心点要作为今天的大卫，就是要渴望有基督得着身体，就是要留在这个身体里，住在这个身体里，借着享受他作为一切，作为一切。所以第一终点说，基督做新约唯一的基物，乃是立定神新约经纶的因素。这是马太福音26章28节，使他成为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好产生并建造教会，做他生机的身体。哦，他渴望从我们的一切，为了是要产生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经节是马太福音26章28节，说基督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指出这个血就成了这个杯的内容，就是主为我们所立的杯，为我们设立的桌子，他为我们立的这个约，就是他自己作为那灵，要成为我们的份，成为我们的福分，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一切的境况中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第二，基督来顶替旧约一切的祭物和供物，除去旧约一切的预表，并立定他自己做我们的一切，这就是神伟大的旨意。哦，弟兄们，他是立定了他自己做我们的一切。哦，当我们在这里侍奉圣徒，侍奉众教会，我们在这里努力建造教会，哦，要实行神命令的路，愿我们永远不会从这里岔出去。我们永远记得这个点，作为今日的大卫，我们要渴望这个基督身体实际能够被建造出来，要做这样的人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享受他做一切。弟兄们，我们难道不能承认在这个点上我们是短缺的吗？我们是在领悟上是短缺，在这个负担上是短的，在操练上是短缺的，在我们的渴望上也是短的，在我们的这个渴慕上也是短的，在我们爱他的事上也是短的，我们接触他在这一切都是有短缺，但我们要借着这一切才能认识他，才能产生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这里说，因此为着从神的旧造中完成神的新造，基督转换了时代，转换了时代，他的转换时代比创世纪一章所提的创造宇宙更重大。所以那个十字架，那作为那独一的祭物，是时代的分水岭，带进了新造，带进了新造，并且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新造里，使他作为这个士灵的基督，作为那灵，他成了这个我们的根基，让我们能够活在新造里。借着我们活在新造里，这个身体的实际就成了这个新造的扩大，最终就能够叫整个宇宙都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在这个下面的小点，第一说，旧约在以赛亚53章预言基督要来，成了为着罪的祭，是要顶替并了结立位祭司体系的祭物。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第6节第11节到12节，神为基督预备了身体，使他能够将自己献给神，顶替一切的供物。所以你若来读这些经节的话呢，第6节当然说到他是作为赎罪祭，第11节12节你就看到他不光是赎罪祭，他还是这里的一个函释呢，我们看见了燔祭，你看见了素祭，看见了平安祭，看见了赎愆祭，这个摇祭、举祭都在这里，奠祭都在这些经节里函释了。所以作为赎罪祭，在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这一位，他会来，要来满足应验这所有的祭物的预表。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二点更多看到。第二点，基督除去那先有的旧约的祭物， 为要立定自己做那后来的新约的祭物。新约的祭物，小 A， 基督这后来的乃是一切，一切。你再说，就好像是旧约的这些祭物一样，它是就是神的子民生活就是靠着这个祭物。这里说 B， 我们凭着旨意借基督，这是神的旨意，他取代了这个旧约的祭物，借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享受并有份于他做我们的一切，一切。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这里的经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生机实际建造教会的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里面说到，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捩点，是整本希伯来书一个转捩点。这个为我们一次献上自己的这位作为这个独一的祭物，他如今成了希伯来书里面所有关于基督的启示的每一方面都在这个祭物里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十章十节是个转捩点，这里说基督就是对我们是神，他对我们是人，他对我们是神人，一切希伯来书里所启示的基督的各方各面都在这里这个祭物里。也他也是我们的使徒，他也是我们的摩西，他还是我们的约书亚，他把我们带到美地里，在第三章第四章，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属天的执事，他也是在天上我们代求的，他在各方各面来照顾我们，作为我们的亚伦，在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七章他是我们的亚伦，然后他也是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里面的一切，他那一切的新约的一证，他的各方各面，然后他也是我们的先锋，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也作为我们的确信，他会把我们一路带到这个目标。所以在希伯来书所启示的各方各面都包括在第十章十节里，这里说到他是作为这个第二个后来的，作为这个前面先来的旧约的所有祭物的顶替，他承担我们的一切，他是追测不尽的基督，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第三终点，基督是祭物的实际，为使我们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神，而真实就是神圣的实际，成了我们的真实真诚，为着对神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三到二四节，那里他在那里寻找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的。这里的含释呢，真正的敬拜乃是在灵里，在真实里，那就是要在我们的灵中，我们每次都要来到灵里来享受他做一切。当我们这样子想，每一次都在灵里享受他做一切呢，我们就在那里敬拜他，就在灵里敬拜他。好，我们下面有各样的讲到各样的祭物了。第一，也许我可以就这么提，第一个祭物呢，燔祭，可以这么说，是一个代表性的祭物。这个燔祭呢，它是完全为着神的满足的，预表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他在地上的生活是绝对为着神的，绝对为着神。所以在旧约的这个燔祭，他是代表预表基督，那他对我们就是这么样的一位。作为这样的燔祭，这就说出他是一个完全为着神的祭物。我们 在我们对他的这个态度里呢，我们要应用他，就应用他做燔祭。我们在一件一件大小事情上，我们要弃绝那些会霸占我们的事物，我们要一直把自己转向他，以他做我们的完全绝对。这个燔祭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它是对神是一个馨香的气味，产生一个馨香之气。它是要日夜不停的烧的，烧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这就说出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必须是要使他成为首位，是完全绝对的，使他成为首位，一直与他同在，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接触他，借着接触他。所以第二，素祭预表基督在他完美的人性里是神的食物，也是那些与神交通并侍奉神之人的食物。因为这是说到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作为神人的享受，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心的祭物，跟燔祭一起算是一个中心的祭物。第三，平安祭预表基督是成就和平者，他为我们受死，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与交通，使我们能与神共同享受基督，在他里面与神相交，神人同得满足。所以我提过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我想再这么说，这里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更扩大的、一个更全面的对基督的享受。这个享受乃是一个根基，叫我们能够建造产生基督圣血的实际。所以我们必须领悟，基督如果要成为我们的一切的话，我们就必须有一种感觉是渴慕他的，是在他面前是谦卑降卑的，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他要成为居首位的那一位，在一切的事上他要成为居首位的，我们以他作为顶替一切的事物的顶替，他作为我们一切的祭物，作为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他就会成为那个完全绝对的那一位。所以这里这些祭物都应该是关乎燔祭的。素祭就是燔祭，特别说到他的死，特别是讲到他牺牲的死，他的生活，素祭是说到他特别的生活，他的人性，一直正确的人性。燔祭是说特别说他的死，素祭是特别说到他的人性和人性生活。素祭也可以特别想到，所以说可以看成是燔祭进到了生活里。那平安祭呢，就是这个燔祭的结果。你知道在利未记六章十一节，你们可以去查一查，他说这个平安祭是要放在燔祭上的。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赎罪祭预表基督是替我们成为罪的那一位，也是死在十字架上对付我们堕落之人罪性的那一位。所以赎罪祭使他够资格，他因为是素祭，他就够资格为我们成为罪的那一位。 赎先祭预表基督是在自己身体里担当我们诸罪的那一位，这是第五点。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审判，对付我们的罪行，使我们的罪的行为得着赦免。所以赎祭也使他够资格作为我们的赎先祭。摇祭第六点，摇祭预表在爱中复活的基督。举祭预表在升天与高举里有能力的基督。第八，奠祭预表基督是在神前像酒一样请到出来，使神得着满足的那一位，也是用自己做属天的酒浸透我们，而被请倒出来，使神得着享受和满足的那一位。所以弟兄们，我们就有这五种基本的供物，我们如果把这放在一起，祭物，你就看见他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作为绝对的那一位，我们必须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把他带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一样一样的来经历他在一切切的事情上，直到他成为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有这些基本的祭物时，我们就被带到了复活里，就能够在复活的爱中来生活，他就成为摇祭，然后他就是在他的复活里，那在复活又再把我们带到升天里作为我们的举祭，然后最终我们就这个奠祭就在我们里面，这个酒就在我们里面能够倾倒出来，在我们那个为别人牺牲，为了神的满足。所以神基督自己被我们经历就成了我们的酒，我们就能够把它倾倒出来，能够为着神的满足。第四终点，我们必须过一种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天天享受基督做一切祭物的实际，为着达到三一神的神圣目标，就是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他里面，使我们以他做我们的居所，并让他以我们做他的居所，为着他那神人恶性扩大的宇宙合并。所以弟兄们，当他把他自己献上作为这个后来的祭物，要来取代先前的祭物，这个独一的祭物，这就是要以他，叫我们以他做我们的一切，做我们的燔祭，做我们的一切的祭物，这就会把我们带到一种生活，一种维持，一种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借此呢，我们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有一种互助的居所，一种合并，这就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比方，旧约的次序是先从祭物开始，出埃及记、利未记，当然就是出埃及记29章讲到祭物，但出埃及记的最后末了讲到帐幕，就是预表基督，预表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把神带到人里面。但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呢，就有个非常不一样的书，就是利未记开头呢，就是讲到这个祭物，这就是代表呢，这个具体化身的基督是要把人带到神里面，带到神那里，带到神里面。所以基督作为帐幕，是把神带到人里面，那基督作为供物祭物是要把人带到神里面，所以他是这两方面的实际应验。所以当我们享受他，享受基督作为我们独一的祭物，我们就被带到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居住。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让我们看见的应验的一章十四节，当然那里说那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要把神带到人里面。然后第29节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这就是基督作为那个祭物，所以这个帐幕和祭物这两个连结在一起，就是把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两本书结合在一起，在约翰福音一章结合在一起。所以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他不光只是为了除罪的祭物，他是那 包罗万有的祭物，是为了罪，但也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也满足神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最后的第四大点，我们来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要过一种合乎神心意的生活，还蛇职业生活，要过像大卫那样的生活。我们要有个心是按着他的心，是合乎他的心。要有这种心呢，我们要先了解领悟他渴望的是身体，并且这个身体是要借着香条带出来的，这是以弗所书也让我们看见。然后要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居所，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在身体里的生活，在实际里的生活，我们就要以他做我们那独一的祭物，应用他，享受他，在任何的境况中，任何的事物中，任何与人交往中，任何环境里，都要来应用他，享受他。那作为这么样的一位呢，在基督身体里，借着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就与圣徒在一起了，我们就是与众圣徒在一起。作为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就能过教会生活。那我们所过的教会生活，在他的内在的一面，就是身体的生活。这个身体的生活就能够满足，能够应验神伟大的旨意。所以第四大点说，神伟大的旨意是要得着在基督里的信徒实行身体生活，就是要有基督身体的生活。这罗马书12章1到21节。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书，他那里就是很多解经家有各式各样的重点，各式各样的强调的点，要讲到称义，讲到因信称义。但事实上呢，整本罗马书的方向，它的目标，它的这个重点，它的这个定命，或者说它的目标目的，罗马书呢，乃是在这个身体生活，就是在第十二章的身体生活，才是整本书的目标目的地。所以在成全训练里面，这本书里面，李弟兄说，这是身体是整本圣经里拔尖的启示。他说身体是拔尖的，基督的身体是拔尖的启示。大部分的人都错过这个点，错过圣经里的这个点。他们错过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点。第一终点，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与他有生机的连结，这连结使我们在生命里与他是一，也与他身体所有的肢体是一。所以这下面的小点也让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呢，是在实际上的经历上来说，只有我们在这个与主生机的连结里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身体的实际里。如果没有对生机的连结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身体的实际里。第一小点，罗马12章5节中有一个词指明，这生机的连结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总是含示我们与基督生机连结在一起的思想或事实。事实上也说出我们与他是与他调和的，事实上也是说出我们与他调和的。第二，身体的实际乃是留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所以这里就有前一点的延续，就当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一切，作为一切旧约的祭物供物的顶替，作为新造里的一切，那这个会有个什么结果呢？我们就会留在一个生机的连结里，我们就会被保守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就能与他做元首是一，也能与所有肢体是一。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嘱咐我们要住在他里面的原因。住在他里面意思就是留在与他生机的连结里。所以成全训练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当我们留在与他生机的连结里呢，我们就留在身体里；当我们不在身机的连结里，我们就不在身体里。 所以我们要常常查验我们每天生活里有多少时间是留在这个生机的连接里。我们要承认我们留在这个生机连接里不太多。所以这个身体是必须根据这个生机的连接才能够产生或是维持的，在实际的一面是靠着生机的连接所产生维持的。第二，要实现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需要我们的全人线上的身体、变化的魂和火热的灵，都是过正确的召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第一小点，为着召会生活，我们要线上身体做活祭。所以弟兄们，当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独一的享受，我们在一切事上享受它，我们就留在这个圣洁的连接里，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能够没有问题，就能献上我们的身体做活祭。所以这个目标，献上身体的目标，在罗马书12章1节，不只是一个奉献，不只是奉献，奉献不是这个目标，是目标是要带进这个身体，实际的身体。罗马12章1节的身体是复数，祭是单数，这表明我们所献上的乃是许多身体，但我们所献成的却是唯一的祭，这还是我们众人在基督身体的侍奉，不该是许多分开各不相干个别的侍奉。我们一切的侍奉该是一个整体的侍奉，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基督一个身体的侍奉。这何等美好，弟兄们，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侍奉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身体，这借着我们对他生机的连结，借着我们对他享受成为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就与他连结，与彼此连结，我们就能献上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活祭，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侍奉。第二，我们将身体献上以后，还需要心思的更新。 A， 心思的更新是我们心思置于灵的结果，罗马书8章6节，是我们魂变化的基础。我们的心思是我们魂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既被更新，意志与情感也自然随着更新。所以大卫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按着神的心意的。那按着神的心意，就会叫我们的心，叫我们的人，我们的注意力都转到这个内住的基督身上，就能够对他是满了感觉，那就满足了罗马书8章6节，我们的心思就置于灵。那借着这样置于灵呢，我们就的心思就能够不断的被更新。所以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就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在我们与他的连结里，他就有路可以进到我们各个部分，我们也有路进到他的内里的各部分。虽然在构成上我们的心思还没有完全更新，但是我们可以经历他所示的在他的心思里的一切，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A 心思的更新是我们心思置于灵的结果，是我们魂变化的基础。我们的心思是我们魂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既被更新，意志与情感也自然随着更新。所以这里有个有福的转移，我们要从心思，我们要把心思置于灵，要就会带进一个结果，叫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天天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渴望基督的身体，像大卫那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基督做一切，就能够带出一种召会生活。在这个召会生活里，就我们的心思就能够完全的寄于他身上。 好，第三，我们下到第三，我们必须灵里活乐，使我们被眺望必受鼓励，而在教会生活中积极向前，使得虚空知识和道理的仪式会使我们堕落且不冷不乐。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不冷不乐悔改而发热心沸腾火热，借此重得享受基督的实际。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借着心思之于灵来被更新。那我们也要胜过一切发死的事物，叫我们能够紧住抓住它，能够接触它，在灵里连于他，被他激励，能够对向他癫狂，叫我们呢，直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灵是发沸腾的，是沸腾火热的。第三，当基督这恩典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也带来某些技能与才干的元素，随着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增长，发展成为生命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尽功用侍奉神。所以弟兄们，当我们在神的子民当中出入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种眼光，我们可以有一种生活是让人跟我们以前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典，生命都是我们的，我们能够伸言，我们能够很忠信的服侍，我们可以教导劝诫，我们可以在单纯里这个给人，我们能够非常忠信的在带领殷勤，能怜悯人，这一切都是成为一个结果，就借着我们享受基督做一切，接基督，这一就会带出这一切的恩赐，这样的教会生活何等美好呢。第四，9-21节给我们看见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实行教会生活所必须的基础，且与教会生活相配。正常基督生活是实行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础，且与教会生活相配，这是为着身体生活之最高美德的生活。唯有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身体生活。所以弟兄们，按着第五章罗马书，我们是在他生命里得救，我们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5:10，然后5:17-21，我们看见当我们接触他，享受他做恩典，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做王，借着享受恩典，借此呢，我们就能在教会生活里再带出一种真实的教会生活，这个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能够对别人是满了吸引力的，供应圣徒的，所以就有各样的美德就能够带出来，借着我们留在与他的生机连结里，我们就能热情的爱弟兄，我们能够彼此恭敬，互相争先，我们能够在指望中有喜乐，我们也在患难中有忍耐，在祷告上能够有坚定持续，我们在圣徒缺乏上能有交通，也能够追寻待客，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我们能够与同哭的人哀哭的人同哭，能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还能够为我们的敌人，我们能够不这个以恶报恶，我们反而以善胜恶。所以当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借着享受基督作为我们一切旧约的祭物供物的顶替，我们在一切事上享受它，我们就会有个根基，能够过教会生活，就能够在神命令路上成功，能够带进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就能够有个自然而然的一种活出，能够传福音。所以第五说，神完整的救恩在12:10-11，是使我们借着洋溢第五章十到十一节，是使我们借着洋溢之恩，神自己做我们全备的供应，使我们生机的得拯救，并洋溢之意，神法理的救赎实际应用在我们身上，而在生命中作王， 当我们都在生命中作王，活在神圣生命的掌权之下时，结果就是真正且实际的身体生活。所以实际的身体生活，这种我们渴望的生活，就是一个满足神心意的，满足神旨意的，是按着神心的生活。你不会同意我吗？这个当李弟兄讲到，在1989年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秘诀，真的一条路是能够过这样生活的路。所以我们要做今日的大卫，要求神把我们做成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我们心要转向他，要爱他，要接触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关心他所关心的，我们的爱，我们的心就被他的心所充满，我们就关心他的身体。我们能够带出身体的实际的路是借着香条，我们做一切事都是要凭着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的身体缘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那最终我们是要以他，主要的点是要以他作为一切旧约祭物的实际，一切的供物的顶替。他这个后来的要顶替先来的希伯来书10章。他借着献上身体实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他作为一切希伯来书的内容。作为这样的一个享受的人，我们就能有一种造物生活，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献上身体，我们的魂也会被更新，我们能够转向他，接触他，我们把心思置于灵，然后我们就在灵里享受他，我们的灵里就能够火热沸腾。就能够一个火热的灵。所以弟兄们，我推荐你们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说实际生机的召会的建造，请你们放在你们枕头边，你们早上起来就可以读，或者晚上睡觉前就可以读这个第一章。你们推荐你们读这第一章，你们就知道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一种生活是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阿们。